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6648例，39人病逝；惠州新增9122例，6人病亡。澳洲政府将对澳洲国防重新进行全面评估。惠州禁售冇关闭自动功能燃气取暖器。南澳抗疫急需8000名技能人才。澳洲5岁以下儿童将可接种新冠疫苗。澳洲连续额连涨3个季度，第二季度数据创新纪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8月3日，新州通报新增1664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9例新冠死亡病例，2288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67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91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6例新冠死亡病例。74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40例需要重症监护。塔州新增89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新冠死亡病例。槟岭地新增36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澳洲研究人员表示，同成年人相比，儿童的鼻液可能更能抵御冠状病毒。研究发现，儿童的鼻腔上皮可以抑制导致新冠肺炎的病毒原柱株和 Delta 变种毒株的感染和复制。科学家们表示，由于样本数量较少，需要进行更多的临床研究，但是实验已经提供了第一个实验证据，证明儿童鼻上皮细胞可能在降低儿童对 SARS-CoV-2 病毒的易感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澳洲首席医疗官 Kelly 已经对澳洲新冠肺炎病例的增加发出了新的警告。自疫情开始以来，澳洲已经报告近12000例和新冠有关的死亡病例，绝大多数是70岁及以上的人，不过9岁或以下儿童中亦有15人死亡。坎培拉消息，艾尔巴尼斯总理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8月3日宣布将对澳洲国防军的架构进行一次重大检讨和调整，以应对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风险日益加剧。这次对澳洲军队进行重大战略检讨和调整，将由前工党政府的国防部长史迈夫和前澳洲国防军司令退役空军上将侯斯顿爵士负责，两人将负责对澳洲国防军进行35年来最全面的评估，以确保这支军队在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次检讨将就澳洲国防军从2023年起的未来10年架构、态势和备战提出建议，另就国防资产及其驻扎地点提出建议。总理和防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军事现代化、技术突破和国家之间冲突的风险正在令到澳洲的战略环境复杂化。这些战略变化要求澳洲政府重新评估澳洲国防军和更广泛的国防部门的能力和态势。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风险已被列为影响澳洲战略环境的关键因素。国防部长马尼斯表示，2020年的国防战略更新表明，澳洲战略环境的变化正在加速，速度比2012年对澳洲军队态势评估中预测的要快。马尼斯说，这个需要立即分析国防资产、军事装备和人员部署在哪里，以及怎样处于最佳位置。以保护澳洲及其国家利益，还需要评估国防力量结构和综合投资计划。墨尔本消息，从8月1日起，惠州禁止销售和安装没自动关闭功能的开放式燃气取暖器，原因是这种取暖器可能会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虽然燃气取暖器的供应商和制造商已同意在今年6月30号之前下架没安全功能的取暖器，但他们表示由于疫情期间燃气取暖器的销售和安装量下降，导致他们还有数千台取暖器未卖完。澳洲燃气用具制造商协会主席贾米森表示，这个禁令令整个燃气取暖器行业感到意外，并会对零售商、安装商和至少3家无法消减库存的制造商造成影响。贾美森说，取暖器生产商已不再生产这类产品，市场上剩下的都是以前的遗留产品。该协会一直在努力寻求一个明智的消减库存的方法。惠州能源安全局委员会主席 Williams 表示，该机构已听到了取暖器行业的反对声音，但这个禁令符合社区安全的最佳利益。威廉士敦促那些使用不具备安全功能取暖器的家庭，至少每2年请合格的燃气取暖器安装师来做一次检查和维护。阿德莱德消息，目前南澳有多个行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能短缺问题， 其中最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产值达数十亿澳元的采矿业。一份最新报告发现，南澳的资源行业立即需要8000名技能人员，预计明年年中高峰期将出现5100人的短缺。采矿业正在努力解决各个专业的人员短缺问题，特别是工程师、地质学家、地球科学家、汽车电工、机械师和柴油装配工。在招募具有机器人技术、数学、数据分析、自动化和数字技术能力的人才时，也遇到了严重的技能短缺问题。土木建筑和国防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发展中的航天工业缺乏足够多的年轻人或者相关技能的学历。这场人才危机要归咎于新冠疫情，以及西澳、新州、昆州和惠州的大量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启动，导致全国性的劳动力紧缺。南澳矿业和能源商会首席执行官骆宇表示，该商会应会员公司的委托，正在编写一份劳动力需求报告。骆宇表示，有必要为关键行业制定未来的劳动力规划。作为一个州，我们需要积极规划我们未来的劳动力需求，以确保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令到培训和教育与职业道路保持一致，并在未来几年继续创造就业机会。骆宇透露，该商会已经发起了一项活动，以推广采矿和资源部门所提供的多样职业机会，目标对象是离校学生、学徒、大学毕业生以及其他行业中具有可转移技能的人。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已批准莫德纳公司的 COVID-19 疫苗用于6个月至5岁的符合条件儿童群体，约70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可从9月5日起接种 COVID-19 疫苗。卫生部长马哈巴特纳表示，大约70000名有严重免疫缺陷、残疾、复杂和多种健康状况的儿童可以从9月5日起获得这种疫苗。巴特纳说，两剂疫苗可以间隔8个星期进行接种，一些儿童可以有资格接种第三剂。免疫技术咨询小组表示，5岁以下健康儿童感染新冠的风险非常低，但计划继续监测与将疫苗扩展到该年龄组其他人群有关的医学证据。另外，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两项同行评议研究认为，中国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是新冠病毒的爆发中心。作者指出，当时 COVID-2 的出现是通过中国的活体野生动物贸易发生的。综合消息，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今年第二季度的零售额增长了 1.4%。创下新的纪录，澳洲的零售额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保持增长。统计局零售数据统计主管多尔博说，第二季度零售增长主要来自于咖啡厅、餐馆和外卖销售，其增幅为 8.6%， 保持了解除封锁后的持续复苏。零售强劲增长的还有服装、鞋类和其他个人消费品，增幅为 3.9%， 百货公司销售额增长 3.0%。 多尔博说，第二季度销售数据排在前三的零售行业都在疫情封锁期间受到了严重冲击。自从 Delta 毒株引发的封锁结束后，这些行业都在迅速复苏。但也有两个行业的零售数据下降，家庭用品和食品的销售额分别下降 1.8% 和 0.8%。 威尔博表示，这个主要是生活成本压力和利率上升带来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6个州和行政区的零售额出现增长，昆州增幅最大，达到 2.4%， 其次是塔州 2.0%， 西澳 1.3%， 南澳 1.3%， 惠州 1.2% 和新州 1.1%。 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